接一下。那各位应该相信，应该可能有些人知道我，有些人不知道我。那我是微软这次世界自我价值专家绩效奖部分。那在软体开发的在开发这条路上，其实走大概有十，大概有十五六年。那到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做专案，然后有这个机会，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主题是如何培养架构性的思考。那这是我自己平常在不管是在开发或者是做系统，有些是我自己在使用的一种方式啊。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那我说先调查一下，在场有没有已经是有踏取一些软体架构，就在场应该本身都是有分的嘛，就是开发的部分。有没有那个就是有接触过一些，就是自己有从头到尾实做一个专案，一个系统，就从头到尾，那我从头到尾自己打造起来，有吗？有的话可以举个例。那大概是怎样的系统？
我因为我们公司很小，就刚好是大概一个小的公司，那最近有那个大概一个小的公司，就可以到底怎么搞的。
公家机关，公家机关是如果接触一些公家机关，有些那个机关里面多方面我们讲错，但反正我们就技术方面来大家一起讨论就好。对，那就是第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是软体架构师啊？可以顺便再问一下，在场有没有人目标是软体？自己的职涯的目标是软体架构师。很好，很好，不支持我。这个，反正这条路，我只能说你要有足够的热忱跟兴趣吧。就是在这个领域，我是觉得，尤其在台湾。都知道，因为其实台湾的专案其实不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那么顺畅，并不是说技术这条路不好走。其实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像其实我们 MVP 很多都喜欢乐于分享一些，就自己看到自己修学的，那自己见到或是说自己发现的一些新的。很多新的解决方式啊，我个人。那我想讲说，因为其实，因为你知道台湾的一些产业其实不是那么注重研发这一块嘛。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在那不重视研发，其实也就表示说，其实台湾许多公司也不是那么重视技术这一块。那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如果你。但是以做专案而言，还是要以客户的需求为主。这也是我，因为各位是我打好的时代，本来其实也藏一些梗，那其实因为时代都运出来了，所以这个有时候梗也很多。对，那我们先讲什么是软体架构师。各位觉得软体架构师在做什么？如果是做专案的话，其实架构师而言，其实我还是会广义的一些分类，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做专案形态的跟其实做产品的其实有些不太一样。其实你关注的那个，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太一样。就是你如果是做产品的话，那比如说像微软 Office 啊。或者365啊，套装产品，那你如果是套装产品研发，你技术相对性的就已经非常重要，包含它的内部的 子的管控流程的管开发流程，那更不要说后面是电脑那些，那些一定是对做产品的公司而言比较不，就是对于这个部分一定是比较不容许出任何一个那个差错，应该没有错。那如果是做专案的话，其实就不太一样，因为专案其实大部分呢，专案还是会以 schedule， 因为专案都有时程嘛。其实专案的话，我会觉得说专案其实时间会比较，但是也不是说技术不重要，只是它的 schedule 会特别的，就是比较重视时间内要完成这件事情。那所以就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形态，其实会产生出，就其实就会产生出很多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怎么样在时间内把一个架构规划，就是我怎么样，或者说我怎么样 reuse 我现有的一些那种我已经做好的一些把需要出来的一些整个一些架构啦，就是我有没有办法拿到其他地方再用，或者是但又当然又有一些 domain know-how 的东西，像我之前做一个，我要讲全家的，之前做过全家流通业的一个，那像因为我之前待过 RD 啦，其实我做过蛮多的，就是但是我也是从，其实我最早之前是写 Vue 版，我当初有些年的，还有 AD5 啊 AD6 啊，还有 AST 其实我都写过。那最早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就是那个三三四的语境 ，Complus 嘛，那我们那个时候叫不管叫什么 USDM 嘛，三三四语境。然后后来一直演变到现在，还有什么什么，第三批的 IOC 啊 ，DI 啊，对，那扯有点远，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部分，因为专业有时间嘛，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你如果说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比如说我多人口握手，然后去达到，就是还能够，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我比如我十人开发的小组，那我怎么去分配工作？那我怎么先定义那些基础架构的东西？那哪些是 reuse 的，哪些是可以是？当然，其实要说我们的资产，其实很多公司不在乎这个，其实那这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今天会把重点放在就是我们开发人员怎么去累积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发的那个 resource， 就我们自己的资产这个部分。那我今天就这个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这一块。看一下我的小抄。各位觉得软体架构是可以进来一点吗？觉得如果就专案而言，你觉得软体架构是什么样的？一类的技能是什么？一眼看不到。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觉得软体架构师要必备，你觉得要必备什么技能？说是你的时候没办法，这就是台湾 像我是，这就是，要讲义上我再列一下，就是，这是我之前当，讲一下我之前当 RD 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称，其实也称不上是那种，其实做 RD 不能称得上是架构的人。像是做产品或是做专案，其实我还不认为是一个称职的架构师。因为 RD 的部分，你可能只会专注在某，你可能专注在某个产品，不是你这专案的某个点而已。因为 RD 你还是看不到整个你的专案的整个的概况。就是你如果是架构师的话，你可能我是把它当作一种，你可以随时切换角色。所以你如果是架构师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应该可以随时切换自己的角色。你可以偶尔是 P 面，偶尔是你这个专案的 S A， 或者是你这个专案的 S A， 就是你有时候你也是你这个案子的窗口。就是你要是做专案的话，你一定有一些东西会跟你这个专案的 know how 是有关系的，就是牵扯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但你如果是 DAFSS 类的比较基础架构共用的，那可能跟你的多面的 know how 有关系。那像我们之前规划的一个，还是学校，像有些规划的一些，比如说 UI 的操作啦，或是一些意思是 large idea 啦，一些商业逻辑的部分，有些就会可能会跟会因为你产什么你的产业不一样，因为你银行业的，或者你是金融的、电信的，或是流动业，可能就会有些会不一样。像我之前在 RD 的时候，会有一个。我讲一个状况嘛，就是，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今天RD，我做了一个很棒的图，自己觉得很好用，拿去给客户用，可是客户不见得用这个功能，你用这个功能选，你可以动，比如说我可以在逻辑上直接，比如说我跟编辑啊，我可以放两页，甚至在旁边再加个小爱选单，好像。可是你的客户不见得会这么想，就是他的那个，他在他的 know how 里面，他可能不见得是，比如说他可能安全性的需求，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操作，可是他并不适合你在独立上使用直接这样的去操作资料，或者说直接连接到后端资料库的地方。那有些地方就是你会是跟你可能会依据你的，你会有一些know how的东西会夹杂在你的这个架构上面。那所以这个时候到最后演变的状况就是那就是干脆那个专案定的到最后演变状况，那这个拿地的这个软件。这客户根本就用，这专案定根本用不到啊，所以最后演变状况就会变成，那干脆由专案定的人来对 RD 里面提需求，看到底什么，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再由 RD 去做研发。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要讲说，就是如果你跟专案有关系的话，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你的架构就不见得会，你的架构会有，就你的需求要清楚。你在规划你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要，如果你是一个称职的软体架构师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可以变换你的角色，就是说，我可以一下子跳脱到最外层去看我这个专案。 中央的 domain 啊，然后我也可以随时跳，我也可以随时变换成依据的角色，这样子，但或者是 SASD， 需求分析啊，到系统设计，然后最后我才去看我的 code 要怎么去写。那这就是我最后因为在时代上面会看到，最后我有贴一个。三个时代，这是我自己大概归纳出来，就是我平常在写 code 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说在一个 level 边，但是我归一个边教我怎么写这个东西。这个系统一定是我自己咀嚼过一遍，如果是我自己设计的架构，那当然更不用说，就是我自己顶耐的那这个。就算我以我来讲，就算我只是写一行 code， 那其实我脑袋里面可能是这个从需求分析啊，到那个系统设计啊等等，我整个脑袋里面可能是一个回圈跑过一个，比如说我这行写过去，那这行是不是共用的？这行写到这边是不是适合啊？等等，那写过去之后，那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别的地方给误识，或者说如果说这一行其实之前在更重要的地方其实那边有车开过等等等等，就说以我自己在，就算我只是写一行code，其实我可能脑袋里面已经跑了，可能已经run了很多那个包含客户的分析啊、依赖啊等等啊。然后另外一个软体架构师，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在开发端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个经验嘛，就是写的程式一定不会说完全没问题嘛，一定会有 bug 嘛。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经验嘛，其实，但我之前会一直在跟各位，就是跟许多人物，我会跟讲说，其实因为之前常常有团体有朋友问我说，那个到底是实物重要还是看书比较重要，还是说多学一点，就是说书本上的知识学习多一点比较好呢，还是实物的经验累积多一点比较好？那我是直接告诉他说，其实都需要，因为当你实物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间又会发觉你的知识是匮乏，因为你的实物范围可能就在这家公司。就是你有跟社群的人交流，那肯定不是你实际去接触去探索，或是说你自己有去解过那个。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以我自己，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还是要回来念一些书。其实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因为这东西毕竟是老外发明的嘛，它其实有一些新的一些，就是说我四十五。我还是会去了解一些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概念，或是说吸收别人的一些想法，那就是做一些脑，那不会让你自己有一些脑力的激发，那你不会说只是，因为但是我一直总是说食物就不重要了，其实食物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你在说，比如说你说的让你学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理论，那你如果没有在自己的专案，自己的专案真的去做过去绕过一遍，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学不到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书本跟食物，我会觉得说是其实是相成，其实都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像家人，是你有时候你食物遇到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像我之前在书本上翻一翻，然后吸收了一些别人的一些观念跟想法之后，然后后来我自己的问题，那个弄好几个月的问题，然后就解决了。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创作书评，各位应该都有创作书评经验，自己的程式比如说测试机论 OK 啊，然后上课那什么就会失败嘛，那你可能查了很久，从扣从头查到尾都没问题，可是到最后就是环境问题，等查到最后发现就是我到什么哪里有点问题。那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称职的架构师，你觉得对环境的了解你觉得重不重要？各位觉得我口有点干，各位觉得这位先生可以回答我一下，虽然我们的赠品
对于环境吗？
对啊，
我觉得对于环境的了解是一定要知道基本，就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实施的架构来说，比起来我觉得还好。
对，当然，你的架构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东西到时候到底以后要哪里去执行。比如说你要把一层是上到顶端，你要知道顶端它上面没有筛选，要不然一定会错。所以你给他知道一些，但环境的部分并不是说一定要，我们要把环境了解的非常多，其实也不需要。但是就你程式所需的东西，你程式所需要的就是 IOI， 你的程式需要什么档案，你怎么知道啊？其实你有这个 file system 的架构，你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那个 cache 的架构。那换作业系统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那我这个可能就是你这个案子，你的这个专案，你到时怎么开发到最后你作业的时候，那可能一开始用到那把规划进来，你也算，就是说，反正大概这些说什么，什么都要会，什么事就是什么都要知道。你的程式到时候，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说写个程式，到时候客户是用2018 server 还是2012，你都搞不清楚，就你以为是2018，就他做是2012，而且你的程式，他就你写的方案，他那个点，那怎么办？你server2012好像要补2.0，有点麻烦。那这个。那你觉得这个虽然对它没有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是架构师，我会觉得你还是要知道，不然的话到时候到时候老板骂他还是你，因为什么？因为 deploy 就是不会来，那以我自己来说，其实我有蛮多。一些经验，就是蛮多一些东西，我就是一些技术的东西是在中国区里面抓学习到的。我自己个人还蛮多的吧，就之前在那个进程里面，一直都在一直都在超过去，就是我管全家的那个四个平台 ，AD Server， 几乎一个礼拜就超过去两三个。那当时也没有人来帮忙，就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查住所的问题，甚至还查了快一个月的也有。那就是说，你在 在超过心情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去，你会更去了解你的，比如说你的城市在某些环境，或者说什么，你的城市，因为你城市才写，然后会造成某些问题。那比如说你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你就会发现到一些别人的这些经验分享。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你会遇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会让你之后在规划你的专案的架构的时候，你就会考虑进来，你就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对。所以之后其实，就我自己其实有遇过的一些问题，其实之后我就会在我的专案整个初期在规划。架构甚至执行的环境，我就会都把它规划进来，那就会避免很多一些之后，比如说更新到广告系统，或是实际运作的时候一些不必要的状况。那这边的部分，刚才有讲过，软体架构是必备的技能，你讲。还有另外一个哦，就是软体架构师，其实除了创客修体来，另外分享的就是，其实还有就是，你如果像各位应该如果做专业，应该都不单，绝对不会只有开发，不会只有开发，一定还会有等等，一定有一些旧系统的问题，那些系统一定不见得一开始是你开发的，是吧？通常我们接别人的系统的话，我们通常通常一开始就是骂嘛，是什么程式啊，写这么烂，乱七八糟，这边也放这里，那这边乱放乱写哦，那我们也对那，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高高兴，就表示你有进步了。但这个是开玩笑，这一部分是开玩笑的，但是实际上，其实有一部分也是真的，因为你如果，其实有一些，真正来讲，就是我会觉得说，当一个架构师，你如果没有对战系统搞过一次的话，搞一两次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你以后的专案要怎么去规划跟怎么去设计。就我觉得说这个其实等同于超过修订的，就因为自己的经验，其实我背过蛮多烂系统的，而且很多都是我的人进去也没有人跟我交接，甚至有的案子也没有文件，老板就跟我说，文件跟software都在那个software上交接，然后我自己把software好看一看之后发现，靠，我大部分是空的啊，没有文件啊，只有 source code 啊。然后 source code 之后现在还那么打开了，少一个 DL 的，还是少几个 CS 的。靠，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做法说，他那可以满主义嘛？我说把那个 DL 满主义出来，把那几个 class 找出来，就找出来不能用，我自己改一下。我就想，这边是在干嘛？然后我就把那几个 class 翻主力出来，然后改一改，就很快的过了。然后后来放到我大学部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还好。然后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备战系统搞过的经验，其实真的会帮助你说，以后这样子开发是不好的。你以后这个东西，你如果要转移到，比如说我如果其他地方要用啊，或者说我这样的程式如果这样写的话，那我如果之后自己要扩展，我怎么去扩展？以后客户需求来，那我就没办法改了。你慢慢就会知道说，我如果写成这样子，以后客户有需求来，我可能半小时就给改完了。就是慢慢，其实我觉得说经验是慢慢一直累积的嘛。那我会觉得说有几个点，其实简单讲就是那个点， 就是我有几个蛮痛的这个点，那对我自己的那种之后往软体架构的这一条路，其实还蛮有实质的帮助的。所以我也所以奉劝各位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想走软体架构实质的路的话，多接一些垃圾，对，联系网越来越好。最好是那种，最好是那一种，看到最后你从头到尾自己来写。你如果有这个经验，我相信其实这条路，啊，这条路很快就可以讲到了。好的，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那谢谢各位今天能够拨空过来。谢谢各位。